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的中国。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蒙这么大的恩典特别我们看到奥运一切的成功。主啊，我们在这个奥运的当中我们中国人有这么好的表现拿那个奖牌，特别是金牌是最多的。主啊，我们这个的国家，我们整个的民族都强大起来了。主啊，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光荣。主，我们为这一切的恩典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海外的华人，为到我们中国有这么巨大的一个成就，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主。特别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主，你没有退却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同胞来祷告。今天我们一同敬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你给我们的慈爱，你给我们的恩典，你给我们的同在是多么的甘甜呢。我们可以一同在这边同声的同心的来赞美您。主啊，我们感谢您，求主的灵再一次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主啊，我们为我们这个属灵的家我们献上感恩。主啊，从我们的教会开始到今天，开始的时候只有几个的家庭长老的带领的当中，在您极大的恩典怜悯的当中，主啊，我们能够在这个的教会礼拜堂里头来敬拜您。主啊，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结构越来越健全。主啊，我们又有这个主的学每一班等等，主啊，这些都是主的恩典。神啊，我们感谢您，我们恭敬的把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聆听主的声音的时间放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恩膏膏抹孩子，膏抹讲员，愿你的恩膏也膏抹我们的耳朵，就我们讲的听的在你的面前都一同的得到救救。主啊，叫我们能够被圣灵同被一个圣灵的恩膏。主啊，感谢您，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很感谢神再一次带领我回来到你们的当中。在暑假的时候，我有好几个月没有在你们的当中这是因为呢，神也给我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领会侍奉他，还福音的债。在不在你们的当中这几个月的时间，我总共竹林了两个的营会到中国大陆上海还有温州，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回来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弟兄夫妇，我们在上海见面，我们在排队的时候，应该是在上海对不对，我们排队的时候，他看到我，我看到他，我看到他们夫妇，他们看到我，哎呀，很熟很熟。想不到我们在上海能够见面哦。那个时候是我最很累的时候，因为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培训回来。那然后呢我在这个 LA 罗森在那边一个神学院，就这个正道神学院，就是以前的台福神学院，在那边教了一门的课程，就是这个教牧的博士班，在那边教了一个的课程。然后在上两个星期，我上星期才回来，我到了这个牛津大学 Oxford University， 在那边呢参与一个神学的这个研讨会，在当中我们发表论文，我也发表论文，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论文呢这个变成一本的书。我上一个星期在从这个 Oxford University 从那边回来，这就结束了我在这个暑假的一连串的参与还有服侍。 今天我能够回到你们的当中，我很感谢神。特别我们敬拜的时候，看到诗班，还有看到传道师母，我非常的感动。我们所唱的诗歌，我深深的感觉到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能够在这个美好的礼拜堂里头，跟所有的同胞们一同的这个唱诗赞美神敬拜主的时候，我很感动。我会分两方面两部分跟你们来分享。第一部分呢，我们会看圣经，从使徒保罗他的这个宣教情，同时他爱他的同胞，就是爱他的犹太人的那个心。然后我会进入到第二个部分，而第二个的部分呢，我想今天我会用心，用我的心，用我的生命来跟你们分享我在上海还有在温州这两个的地方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在他们的当中，特别是在家庭教会的里头一同来训练。那我是一个有一个特别的机构来支持我回去这个国内来做培训的工作。他们给我的安排呢，我想不是普通的这个培训的工作，而是他给我安排呢，是在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一个家庭教会这些领导这些的领袖们的当中来服侍。我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心灵里头有很多的冲击，以至于我刚刚在你们的当中，特别我想在你们的当中绝大部分都是从国内来的。那所以呢，待会我会很坦诚的用我的心，用我的灵来跟你们分享我在上海以及在温州跟他们在一起的那一种的经历。我想哈，当你们听的时候呢，很可能很可能你们不会常听到从这方面的领受。我会把家庭教会目前的引诱，他们的困难，他们现在有很大的难处，那个是就是说那个图画并不是很多的人，特别在我们美国以及于在北美，我们每逢听到家庭教会都是一个很漂亮很值得我们羡慕的一幅的图画。肖老师，肖牧师今天在下午，我很想很坦白的把我所听见的，而是他们告诉我，要我来告诉你们，现在家庭就会仿佛是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们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样走，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所以待会第二部分，我想很坦白的把一个另外一幅的图画，另外一个的情况，可能你们不常听到的，我想我们应该要听到，以至于我们能够很切实的为我们今天的中国的教会来祷告。那个我想那个的那个前进，那个情境，那个现象不是那么罗曼蒂克的，好像我们在国内的这个家庭教会，他们在现在开始真的是一场的属灵的征战，我会深入的跟你们来分享。但是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看看使徒保罗的他的宣教情，同时呢他爱同胞的心。我们现在在看这个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我们看第一节到这个第五节，使徒保罗他这样说，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没有说谎的，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我的心里常常的伤痛，为我的弟兄姐妹我骨肉至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租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使徒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那我想我们在平常这个查经，你们在家庭的聚会的当中很可能已经看过了这个罗马书。那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很自然我们看到里面是充满了旧义还有神学的解释。使徒保罗在那边他有很多的旧义，就是我们基督教的基本的旧义，还有这些的神学的思想。但是呢，我本人很同意有一些的解经家，他们的看法就是说，保罗不是以一个保罗不是与一个神学家的身份、神学家的心态来写这个罗马书的，不是。他们说，我非常的同意。他们说，很可能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宣教士的情怀，一个宣教士的心情，一个宣教士的这个身份来写这个罗马书。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现在心中有一个的负担，他要去传福音，他要去传福音。他心中有一个宣教的负担，就是说他要到西班牙去传福音。很多当时很多的地方他都去过了，只有一个的地方使徒保罗说我要去的，因为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人在那边来传福音，就是今天的西班牙，也是当时也是叫这个西班牙。他知道倘若他要到这个西班牙去传福音做宣教的时候呢，他会经过罗马。他从来没有到过罗马这个的教会，但是罗马的教会呢也是他所认识的。所以到了最后的一章的圣经，就是第十六章的时候，他个别的提他的名字出来，来向他们来问安。那个意思就是说，虽然我没有到过你们的礼拜堂啊，但是其实我对你们教会的里头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我还是认识的，那些是谁，那些是谁，我要问候他们等等等等。然后他就这样说，当我要到西班牙去传福音做宣教的时候，我要经过你们的教会，那个目的就是说我要与你们分享一些属灵的福气，那个是就是说我很想你们明白我这个使徒保罗是干什么的，同时我很想把我的负担、宣教的负担跟你们来分享，以至于我的负担成为你们的负担，你们就为这个宣教的事工，特别是在这个的西班牙的福音的工作来祷告，我希望能够去赢得你们的祷告，能够跟你们一同的同心。所以啊，他就以宣教士的情怀写了这篇的罗马书，而一开头就他就这样说，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尼人，对不对？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到十八节，他是最重心的。他一开头他就这样说，他说我这个老兵啊，我不以福音为耻， I am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我不以福音为耻。你们罗马的信徒活在当日的罗马，就等如活在今天的纽约、今天的北京、今天的上海、今天的这个香港，都是非常的繁荣，人的学问都是很高的，英文说他们都是非常的 sophisticated。但是使徒保罗一开始这样说，罗马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很值得告诉你们， I am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无论我们学问有多大，无论你们学问有多深，无论你们是 very sophisticated， 活在这个罗马这个大都市的里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因为这个的福音是神的大能，大能这个字就是个爆炸性的能力，
是个 dynamite， 要把人的心改变过来。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神的救恩的传讲出去啊，传广出去是有一个的次序，那个次序先是犹太人，后是那一些的外邦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的。基督教的信仰福音跟所有的宗教有一个基本的不同，这个基本的不同就是说，所有的宗教，几乎绝大部分的宗教，除了一些不好的宗教以外，绝大部分的宗教都是叫人去做好人，然后因为你做了好事，你做了好人，那你就可以上天了，你就可以到西天了，什么什么。佛教是这样的思想，道教也是基本的思想，收心等等等等。但是唯有基督教是基本的不同，不是人去寻找神，那是神去寻找人。我们不是靠行为来称义的，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的好的行为，无论你多好，都不能够达到那个完全的神的绝对的标准，因为他本身就是绝对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说，我可以去救我自己。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乃是死，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来接受他的审判。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救呢？那是因信称义，我们因为相信那十字架，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他是一个完全的义者，我们都不义的，我们都不义的，只有他才是十全十美，因为他本来就是神，来到这个的世界，道成了肉身，他拯救了我们。什么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说，不用付钱，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永生，这个这么大的福气才是好消息啊！ That's good news。倘若还要付钱去买的，靠我自己好的行为的，就是靠自己。什么是好消息？好消息，我不以福音这个好消息为耻，可能不通过你的脑袋，但可以进入你的心灵。所以保罗这样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个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乃是靠信心。保罗说，自从我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了，也不是靠行为，就是靠信心。世人都犯了罪，那我们因信称义了以后呢，不是行为不重要，使徒保罗这样说，那我们要成圣啊，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但是一个真正称义的人，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的人，他一定会有好的行为出来。耶稣这样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我怎么能不爱他呢？我怎么能被这个世界来得着呢？我怎么能不爱他呢？我怎么能去犯罪呢？不不不不，但是我发觉心中有两个律啊，一方面我知道做了基督徒我要常常做好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软弱啊。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在我的里面心中有两个律，一个就是追求神的律，但是另外一个的律就是我这个败坏的本性的律。哎呀，常常也叫我去贪心呢、啊、也常常叫我去做不好的事情，或是思想不好的事情啊，那怎么办呢？等等等等。哦，我真是苦啊，我心里头有两个律，那我怎么样可以得胜呢？感谢主，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就可以得胜了。我们再回到基督的那边，基督是我们的称义的开始，他也是我们的成圣 our sanctification。 然后我们不但是依靠基督，我们也同样依靠圣灵，我们就靠圣灵。圣灵与基督是分不开的，他们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位格，但是他们亲密到那个关系， 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也就是基督的灵了，我们被基督重生了，那我们也在圣灵的里头一同一直过这个成圣的生活。使徒保罗说，那我们就依靠圣灵吧，在今天的生活的里头，我们就常常靠圣灵。使徒保罗说，我们会得胜的，我们做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会得胜？没有一样的事情可以叫我们与神来隔绝，不是刀剑，不是患难，不是那个逼迫，不是什么的饥饿贫穷啊，这些都没有一样的事情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为什么？因为他拣选了我们，因为我们的得救不是偶然的，是有他的预知，是有他的预定。哦，神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儿女，多好啊！是有他的预知，是有他的预定，是有他的安排，我们就感恩吧，感谢主。在这个的中国这么多的人口的当中，十多亿的人口的当中，神把您带来了 Livingston 这个的地方，然后很奇妙的把福音传到你的生命的里头。我在你们的当中不是很久，过去几年啊，我一眼望去就看到有好几位，你们都是在这个的地方蒙恩得救的。我坐在那边看到你们在台上唱诗歌献诗的时候，生命的改变，你们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你们竟然能够在这个地方谦谦卑卑的来服侍神，打击一些的幻灯片，参与来唱诗歌。不是神拣选了，不是我们拣选神，那是神拣选了我们，是神的预知，是神的预定，是神的安排，是神的拣选。我坐在那边看到你们的投入，看到你们的唱诗，诗歌里面我想都是表达了你们心灵的一种对神的赞美还有歌颂，我就为你们来献上感恩。十多亿的人口的当中，您十年前没有信主啊，而是到了美国，来了 Livingston 才信了耶稣，认识了他，你想是偶然的吗？ No way, no way, no way, 总有神的拣选，总有神的安排。使徒保罗谈完了神的预知、神的预定、神的拣选我们蒙恩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犹太人又怎么样，我们的同胞又是怎么样？我这个的人本来是在罪人的当中是个的罪魁，我也蒙恩了，现在蒙召在外邦人的当中来做这个的宣教士，但是我本来的犹太人，我的骨肉之亲又怎么样呢？所以他写到第九章的时候，突然之间在圣灵的带领的当中峰回路转，他就想到他自己的犹太人，他自己的同胞，他说我在基督里头说真话，我没有说谎的，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哎呀，我是大有忧愁，我的心里时常的伤痛，为我的弟兄姐妹祭司的犹太人，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以至于他们能够得救的时候，我也愿意。其实啊，我的同胞，他们虽然现在那个心是很刚硬，但是其实他们也很多的福气呢。他们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了那个儿子的名分，他们是被神来拣选的。但是虽然现在他们是心硬了，他们有荣耀啊，很多的约都是从他们出来的，律 法是从他们出来的，礼仪也是旧约的礼仪，也应许等等依据于啊他们的那个的，我们所敬拜的弥赛亚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我们所相信的弥赛亚他是万有的，他是在万有之上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爱他的同胞，他爱他的国民。然后他就这样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会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得救，犹太人必全家归主，全家这个的字，那个意思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人得救。这是使徒保罗爱同胞的心。我现在要讲第二部分，我们谈谈，我想跟你们来分享，特别我在国内差不多一个月，在两个的地方，上海还有在温州的服侍，一些的心得。首先我要说啊，从任何一个的角度来看，就好像我刚刚的祷告一样，我们今天的中国真的是抬头了。我们身为海外的中国人，这个是我们一个莫大的一个光荣。奥运，我想在这么一个的时候，我们现在在聚集的当中，他们已经闭幕了，今天早上是他们的那个闭幕礼。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过啊，那个开幕礼，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看那个开幕礼的时候，哇，真的是很辉煌，真的是很创新，真的是非常的，英文说 spectacular, so remarkable, 到一个地步，你我们身为中国人，我们就为我们的国家自豪，那我们中国人真的是抬头了。每一个的片段，每一个的情节，都是这么都是这么有这个创作力的。从来没有一个的奥运会，在奥运会所有的历史的当中，没有一个的开幕礼好像我们中国这个做的这么好的，叫我们全世界的人都瞩目的，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所以啊，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奖牌。那我想不知道美国跟中国是差多少，那可能奖牌总共的数目可能美国是比我们多一点，那但是我们的金牌比他们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的金牌比他们多很多。那你看我这个样子哦，个子矮矮的哈，但是当我看到这些我们中国的运动员的时候，姚明，哇，他高高的，那姚明，好像我看到姚明就看到肖牧睡在他里面，真的好光荣。你看那个跳水的，哇，他的体格啊，就砰跳下去，我的心也跳下去了。虽然我这个老广哦，哎呀，小小的，哎呀，但是看到这些运动员的时候，我们都风光了，我们都出来了，我们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感谢神。但是除了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感恩以外，但是我想我们也知道，这个闭幕礼完了以后，那中国那个问题仍然的存在。譬如说北京的空气，可能在这个的奥运会的两三个星期的当中，可能空气是特别好，但是从 今天开始，我想这个北京的空气，因为那个什么风沙要回来了。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环境的污染，这个空气的污染，河水的污染，那我们要重新的去面对了。没有错，我们看到这些的运动员，哇，看到他们每一个都是为我们来争光。但是你知道吗？哦，当然你们知道啊，国家给他们有很多钱啊，对不对？每一个金牌啊，不但是那个金牌是蛮值钱的哈，那国家也给他们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哇，他们以后租的房子、开的车子，哇，都很棒，都很棒。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像是他们一样。我要说的，从今以后我们还要面对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贫富很那个差距很大的问题。有我们的中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他们还要面对贫穷的问题，他们还要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等等等等。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方面为我们的中国来献上感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我们不可以有一种国家主义，以为我们的中国就是至上的，我们中国就是至高无上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当我们看我们的国家的时候，我们总不可以忽略另外一种的层面，就是他们精神的层面，就是他们心灵的层面，就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仍然的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最大的盼望就是在于我们的神，在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一天我们信主的人，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都要来到基督的面前来敬拜他，万事要向他来敬拜，万口来向他称颂，说主耶稣基督是主，主耶稣基督是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的盼望，真正的盼望，不在乎资本主义。我再说，我们国家真正的盼望不在乎资本主义，只在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了耶稣，就有了真正的资本呢。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要用一个心灵的角度、属灵的角度去看我们国家的将来的前途，也应该站在这个的角度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想你们的同意，我想你们的同意。我现在的讲法，现在我要进一步的跟你们谈到，我在这个的一个月的差不多一个月的当中，在家庭教会的培训。我不是到三次教会，所以我跟你们分享的不是三次教会的情况。三次教会我想各方面都蛮不错吧，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难处，他们的挑战等等。但是因为我跟他们接触不多，虽然我过去好几年我有机会被金陵神学院啊，或是甚至于我认识有一位在三次教会的里头非常非常高的这个高层次的领导的人物，他给我有机会到三次教会的里头来服侍，但是我总没有答应。以至于今年的暑假是我头一次在这个的中国去参与培训。不知道怎么的，家庭教会对我来说总有一个叫我非常羡慕的地方，所以三次教会我一直没有答应去。我很想把我的最清纯的那个爱留给家庭教会。我羡慕他们，我欣赏他们，我很想在这个的机会的当中能够在他们的当中得到一些属灵的福气，得到他们的奋心，得到他们祷告的那种的热忱迫切，他们多么的爱主。这个是我常常
从幻灯片看到的，从书本里头看到的，甚至听到一些的弟兄姐妹啊、哦，从国内回来培训回来，他们啊，那些的教会的弟兄家庭教会的多么的迫切等等等等。但第一趟我回来的时候，我所得到的领受，我所得到的那一个的图画，不是我的想象的当中那么正面的，然而却给我的内心有一个很大的冲击。而正因为这样，我的心直到今天我常常纪念他们。正因为原来我发觉他们有很大的需要，我很希望早一点有一个人能够坦白一点，把他们的冲击，把他们的引诱，把他们的难处来跟我来分享，依据于我能够更加的实在为今天的家庭教会来祷告。我会待会跟你们比较坦白的直接的来分享，我觉得没有什么敏感的地方，以至于我不能够在这个的地方跟你们来分享，因为待会我跟你们分享的他们的难处是我听他们跟我讲的，然后他们告诉我说，你回去这个 New York， 你回去你的这个北美的时候，你有机会你把我们的需要来告诉他们。现在我就把我的这个的观察，以至于我在他们的他们当中所听到的，作为一个的好的老师都是这样。我们在这边预备了什么的课程，我们总得要知道，当你回到国内的时候，因为国内的情况很不同，他们的需要不一定你在这边所预备的是一样，那我们要再变通等等。所以我到他们那边是神的特别的怜悯，是个特殊的机构把我支持我回去，他们放我在一个很好很好的饭店旅馆来住，给我接触的人都是比较上层的，就是这些的家庭教会的领导的人。那然后我在他们的当中，我对他们说，我说肖老师在你们的当中一方面来跟你们分享，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在你们的当中来学习，我在你们的当中来聆听，你们把你们的心事，你们把你们内心的情况，还有你们目前所面对以及将来所面对的，请你告诉我，我就把它写下来等等等等。那现在我要跟你们来分享，我在两个的地方去这个的培训哈，那第一个是上海，第二个是温州。我在上海的时候呢，是在两个不同的群体的当中来跟他们有这个训练的教导而这两个的这个群体呢，都是上海不同的家庭教会，有不同的系统，而是他们不同的系统在上海的当中，他们就知道有这么一种的安排呢，他们就来这个上课。我面对两个的 group， 第一个的 group 呢，第一群的人呢，他们非常的追求。哦，他们真的叫我去感动他们，那我就称呼他们就是平信徒了，在这个家庭教会的当中。但这些的平信徒呢，都是在社会的里头，以至于在家庭教会的当中都是精英分子。为什么？因为他们全部都是大学生，全部都是大学毕业他们都是上班的，他们都是年轻夫妇，三十多岁，他们在家庭教会的当中呢，可以说是家庭教会的精英分子，同时他们的英语的能力是非常高的，就好像我今天在北美所面对的这些年轻夫妇一样，有好几个是在Microsoft 那边上班的，都是这些的专业人士。哦，他们呢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渴慕我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们是在一间的酒店的旁边，也是属于这个的酒店的一个会议厅里头来举行的。 Yeah， 你看 你说也是蛮公开的，虽然我们这个是比较隐藏一点，有三天多的时间，我们就在那边来上课，全天的来上课，他们就在上海不同的这个系统来这边来上课等等。哦，我为他们真的是献上感恩。他们呢，那一个的追求，同时他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非常的深，可能是因为上海的缘故。那上海也是各方面你们都知道哈，这个大的城市。本来我要到北京去的，但是北京因为奥运的缘故呢，那我们就不去了，也不方便去，那只是到了这个住在这个上海。这一群都是精英分子，他们非常的追求，他们各方面的他们对圣经认识很深，同时呢他们对于有一些的 commentary 他们都知道啊，等等等等。所以在他们的当中，我有些时候教书教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些的英语啊，等等等等，他们非常好。另外一群的人呢，就是比他们更高的层次，就是呢在家庭教会的里头，不同系统的这些的家庭教会的领导。然后从他们的口中，我才知道他们现在目前的隐忧是怎么样。真的叫我们担心，真的叫我们真的要多多为家庭教会来祷告的。后来我到了温州的教会，那我到了温州呢，我主要也是跟那些传道人啊，有50多位的不同家庭教会的系统的传道人，他们就真是传道人的，全时间在那边来做牧养的。然后我教导他们，也是听他们来告诉我今天的家庭教会目前的情况怎么样，而他们所表达的跟上海这些的家庭教会的领导人呢所讲的呢是一样。所以我现在把他有四个的隐忧跟你们来分享。第一个，他们都告诉我说，现在目前的家庭教会呢，上一代的领导跟年轻一代的领导有一个很大的鸿沟，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原来啊，家庭教会文革就是60年代文革，1966年还有到68、69年那个的文革以前的情况。跟文革以后，就是现在年轻一代，他们30多岁、40岁这一些的，从来没有受逼迫，从来没有尝过什么的苦难的这个新一代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很不同，以至于他们的领导人也很不同。今天很多的家庭教会的领导人都是蛮年轻的，30多岁或是40岁，他们就带领不同的家庭教会了，带领这些的系统了，而他们发觉他们跟上一代，就是文革以前的这些已经年老的这些的家庭教会的领导有一个很大的 tension， 他们发觉很难跟他们来相处，而这些的年长的他们来这个管理家庭教会都是用家长式的家庭，都是用家长式的大家长，就是他一个人，他又透过他的血，透过他的命来建立了这个家庭教会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到了文革以后，这个年轻一代的他们就非常不满意以前的他们家长是留下来的机械的作风，机械的制度虽然家庭就会表面上来看是没有什么的嫉妒，但是因为是上一代这些的家长，他们就在不知不觉的当中造成了他们的传统，造成了他们的一套，造成了他们的一套的框框，以至于今天的年轻一代的人他们很难去接受。他们无论是在上海以至于在这个的温州，他们都告诉我们说好难相处啊，以至于造
成了，因为上一代与下一代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同时有很大的 tension 的缘故，现在发现领袖断层，很难的，很难去接上，很难去接上。家庭的教会的领导的阶层现在越来越，那个需要越来越大，不是一个的家长，不是一个的人可以牧养或是可以管理这么多的家庭的教会的，小小的一个家庭教会，小小的一个的家庭教会，在这个在这个点那边来这个崇拜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兴起更多的这个年轻一代的领袖出来呢？这个是第一个他们所碰到的一个的很大的困难他们跟我谈的时候，他们越谈越感觉到非常的难过。这个是第一个的隐忧。第二个的隐忧，虽然好像我刚刚所说的，有不少的信徒，他们真的是很追求的，但是在家庭教会的当中，他们缺乏了牧养。牧养，什么是牧养呢？你们知道什么是牧养吗？牧养跟我们这些人培训是很不同的。培训就是说我们在他们的当中短期的充其量2个星期，那或是3个星期在他们的当中，那我们就离开了。这个没有错，是他们也是很需要的，他们很欢迎的，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更需要的是有人在他们的当中来牧养他们。今年累月的作为他们的牧者，来带领他们，来喂养他们，他们的难处可以跟他们来分享的，就是好像我们的当中，我们有长老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传道在我们的当中，他们每一个星期都在我们的旁边，来带领他们，来引导我们，等等等等。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们来分享，我们的家庭有喜乐的时候，他会跟我们一同的喜乐，等等，这个就是牧养啊。常常有人来探访我们，来关心我们，知道我们的情况。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在这个的牧养方面是很缺乏，谁来牧养他们呢？我们这些从外地来的，无论是这些的神学教育的人或是平信徒，在他们的当中几个星期就离开了，这个其实不是他们最大的需要。没错，我们在他们的当中都有贡献了，但是他们最大的需要就是有一个的牧者，有一个的 shepherd 在他们的当中来带领他们，来与他们一同的来过每一天的属灵的生活。这个是第二个的引诱，他们没有。我看到这些的年轻我在他们的当中有培训的时候，我看到这些的年轻的牧者，哇，我看到他们30来岁就要做这些的常常去关心这些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很多很多，他一个人怎么会做？我看看他，很可能他自己的生命也需要被神来对付，很可能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也不大的成熟，他都没有受过神学的训练，他都不知道牧养是什么的一回事，他们都没有上过牧这个教牧的神学等等等等。但是他就是这个家庭教会的负责人，30来岁他就学习怎么样去牧养别人，但是他自己还需要去被牧养，这个是第二个的难处。第三个的难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很多的信徒吗？那我们有不同的数据都出来了，有一些说是7000万 700 million等等等等，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机会在这个中国大陆在培训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我在他们的当中，我在这些的领袖的当中，特别是在上海，他们不以为然，他说有什么的了不起，我们中国有10亿多的人口，就算我们有6000万的人，那也算得什么？况且我们一直怀疑是不是有六千万这么多。 这么多的人，他们对这个的数据不是好像我们国外这些，我研究什么中国日的这个老挝呀，这么迫切。 No， 他们跟着下面的一句就说，没错，今天我们中国很多的信徒，但是真正爱主的生命有改变的不是很多。这是不是我说的，这是他们说的。有很多的这个的信徒，他们说信了主以后，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他们的道德、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操守没有改变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我怎么敢说呢？这是他们说的，这个是第三个的引诱，这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灵性的不满。没错，我们今天的中国的教会可能人数很多很多人信主，但是生命有改变的，称义以后追求成圣的，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道德的改变、行为的改变， you know， 他们从生命的里头表彰了基督的，他说不多不多不多，这是他们说的，以至于带到第四个的危机，或是第四个的这个引诱，就是说原来呀、他们呢、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冲击，就是物质金钱的挑战，物质主义。很多的弟兄姐妹现在灵性是在一个低层的当中，这是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举一个的例子，他们说现在活在这个上海，那个房价贵到不得了。他告诉我说，在这个的上海，倘若你要组织一个的家庭结婚了，然后你要开始这个家庭的生活，要买一个的房子，或是过一些比较安定的生活，他说那个的生活的指数高到不得了。他原来在上海呢，他们也算那个平的，一平一平，跟我们在台湾就是每一平每一平。他告诉我那个数字我都记不得了，高大到那个一平就不知道多少的钱，非常的贵，非常的贵。他说所以在上海这些的弟兄姐妹，虽然他们信了耶稣，但是谈到追求，谈到爱主，谈到祷告的热忱，迫切的祷告，他说好难哦，好难哦，每一天上班累到不得了。他这样告诉我说，他说你们的弟兄姐妹在北美所遇到的一切的挑战，一切的生活的压力，就是我们今天在国内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所遇到的压力是一样的，没有分别，以至于他们的灵性很孤单。我承认，当我离开这个的纽约，我带着我的圣经，带着我的东西，这些笔记，这些的讲义，要到这个家庭教会，是我从来没有去过，但是在我的脑海里头有很多的憧憬，那个憧憬就是说，我想到那些人迫切的爱主，迫切的祷告，我希望这个的神学院的老师能够回到我国内这些的中国的同胞，被他们爱主的热忱来兴奋，哦，被他们来感染，被他们来冲击。哇，他们这个在地下的了 ，underground， 但是他们仍然就这么的爱主。但是我回到他们的当中，我发觉我所听到的只是内心的呼喊，说牧师，牧师，牧师，你来喂养我们吧。我们活在这个上海，主啊，我们是心里的，但是没有人来牧养我们。我们很想去祷告，但是我们祷告不下去，因为各方面的冲击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容许我这样跟你们来分享，我到那个地方坐了很长的飞机， 早上六点才到那个地方，然后休息了一两个小时。那一天的晚上，我到了那个的家庭教会的里头来训练一些的领袖。哦，那些年轻的领袖，我还以为，当我没有去以前，这些的人都已经迫切的来祷告，迫切的来祷告，因为有牧师来训练我们，来训练我们，而且这个牧师从老远很远来的，我还以为他们在祷告的当中，等，怎么知道？我们开门进去的时候，他在那边来看电视。我晴天霹雳。我晴天霹雳，他还问我说，我们需要关这个电视吗？你要用 PowerPoint 吗？今天的家庭教会在中国大陆，当然他们需要培训，他们更需要培灵，不要以为我在这边责备他们，绝对不是。倘若你以为我在这边责备他们，对不起，这个不是小牧师的心。没错，我承认我的梦幻破灭，这是因为我幼稚无知吧。因为我看到很多的 video， 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什么报道，他们是这么迫切的祷告爱主等。我承认我的梦幻破灭，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不关他们的事，不管他。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们，我不是要责备他们，原来他们需要有爱主的人在他们的当中，同样去经历过这些的金钱的冲击、物质的引诱等。我怜悯他们，我爱他们，我爱他们，因为他们需要牧养。我明白，我在他们的当中，活在上海，我才明白，灵性的追求不是什么罗曼蒂克的。我想到你们，我也坦白这样说。我在北美有33年的时间，我有不少的时候我不满意目前我们华人教会的这些的人的追求，我拼命的举察他们说，我们要更爱主，我常常不满意我们教会里头的属灵的光景等，就是北美的华人教会。但我看到了他们，看到了上海，看到了他们，我发觉你们还不错呢，你们还不错。这个是我生命的一些的冲击，这个是肖老师、肖牧师一些的冲击。我刚刚告诉你说，我要很坦白的把我的领受来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听，你用心灵去听。但你不要以为我在这边来责备他们，绝对不是。反而我亲眼亲身经历到他们的那些的冲击的时候，我真的是爱他们，这个是他们的引诱。我这样对自己说，倘若我是活在今天的上海，
那一个的环境，那一个的大的环境，那一个的冲击，那一个的金钱物质的需要，真的你真的是很难很难去挨住的。所以他这样告诉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今天你们北美的信徒所面对的冲击，所面对的挑战，就是我们今天家庭教会的挑战。我很欣赏他们，因为他们非常的坦白，他们年轻一代的人非常的坦白。他就这样告诉我们说，他就告诉我们，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目前的那个灵性的光景非常的不满意，他们好需要有人在他们的当中来培灵，来培养他们，来再鼓励他们，叫他们更多的爱主，更多的爱主等等等等。然后我到了温州去，你知道吗，温州是被认为是中国的耶路撒冷，知道吗，也那个意思就是说，温州这个的地方是非常蒙神祝福的一个的地方。哦，那边的家庭教会啊，家庭教会不是在家庭，很多的家庭教会都不是在家庭里面来举行的。那边的家庭教会有自己很大的礼拜堂。哦，好奇妙的，这个温州这个的地方是这个中国的耶路撒冷，神非常的祝福，里头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追求。但是他们的那一个的跟我分享的那一个的领受呢，也是差不多好像我刚刚跟你们说的，我与50多位的传道人跟他们一同的来分享等等等等啊，然后我发觉他们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在当中来建立一间的神学院。那我有我有这个的负担，同时呢也有这个的安排呢，我会帮助他们呢去建立一间的神学院。那我们就为这个的事情来祷告。然后我在他们的当中最后离开的时候，我在上海也这样提过，但是我在温州也这样提过，就是说我离开之前我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思想。然后我对他们说，我说有两个错误的观念。我对他们说，我说第一个的错误的观念就是，在你们的当中，就是在这一些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当中，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从外面给他们的印象吧，他们就以为很多的北美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懒淡，而今天的华人教会在北美都是呢懒淡的后退的等等等等。那我在他们的当中说，这个是第一个的错误。我要在你们的当中对你们说，我说我在北美有33年的时间，在33年的当中，无论是在加拿大以至于在美国，我告诉他们说，我发觉在美国以至于在加拿大有不少的华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很高的教育的水准，他们有拿到很高的学位，他们的职业在社会的里头是蛮被重视的，他们所住的地方也是蛮高级的等等等等，他们的收入也是蛮高等等。但是有不少的这些的华人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的里头是非常的爱主，他们不受金钱的迷惑，他们虽然是赚了很多的钱，但是他们非常的谦卑，在教会的里头支持的爱主，非常的支持的侍奉。我告诉他们说，我在北美33年来，我看到北美有不少的华人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的爱主。我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就是那些家庭教会在中国大陆的，我说你们不要以为国外很多的华人的信徒他们都不爱主，我说你们错了。我发觉他们很多可以成为你们的榜样，这是我 亲口的这样对他们说，也有不少从大陆到了美国，他们在美国信了主以后，他们什么都有了，然而他们在教会的里头是非常的爱主，在教会的里头他们对神的国度的负担是非常的大的。我说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些的北美的华人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可以成为你们的一个的你们的一个的你们的一个的你们一个的你们一个的啊你们的一个的榜样。第二个的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在这个的家庭教会的当中，他们很多的地方都很好，很多的地方都值得我们去学习等等等等。你知道吗？他们亲口这样告诉我们说，亲口告诉我说，他说啊，你们啊，在这个的你们在国外有一个的口号，就是口号就是说，我们中国要把福音传回去耶路撒冷，对不对？这个的口号，我想不是从他们出来的，很可能是在我们国外啊，我们这些的华人出来的，为他们制造这个的口号，就是说有一天我们中国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凭什么，我们有什么的能力你可以把福音传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呢？小老师，你看看我们的光景，我们怎么样可以？我们有什么的能力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呢？这是他们对我所说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倘若30多年前，在这个的60年代、50年代、60年代，特别到在这个60年代，我们常常为中国的大陆的福音来祷告，来祷告，来祷告。无论是我们的美，无论是华人，或是这些的美国人等等等等等等，我们都迫切为中国的福音的门来祷告的时候，70年代我们看到开了，80年代我们看到开了这些的门，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我们的祷告。今天我在你们的当中来呼吁，我不是责备他们，我只是把这个很大很大的需要告诉你们。倘若我们问说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什么，我告诉你们，第一最重要的祷告。祷告，为他们继续的祷告。无论我们听到有7000万的信徒等等等等，为这个感恩吧，但是不要停止为他们祷告。你不要以为他们就平安稳妥了，不是，他们在当中还有很多的引诱，为他们来祷告。第二，你们可以做什么？我告诉你们说，其实啊，我们不是能够做什么，我们这一代的人不能够做什么。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做大的事情，我们的孩子现在读这个大学等等等等，你为他们祷告，有一天他们可以回去中国大陆教神学英文，教他们英文，这个是第二个他们的需要。除了他们的专业，我们的孩子他们的专业他们能够中国大陆有这么大的需要，我们能够帮助什么？我们帮助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可以回去中国大陆，带他们的专业回去，话是回去教神学英文。OK， 第三，平信徒，你们去培训啊，你们去培训。我坦白的告诉你们，你们只可以去那些农村里头来培训，农村。农村还需要你们去培训，农村还需要你们去培训。比较大的城市或是培训比较多的地方，他们很会挑人的，他们很多都听过了，很多都听过。你们第三，信徒还可以到农村那些的地方去。然后第四，他们的需要是什么？需要是我们这些比较专业的，是吗？所以我这一趟的回来那个负担特别的重，就是这些。 我们可以为他们办一些比较高层次的领袖的这个神学院的栽培啊，等等等等等等，更高的层次的，这个是四方面。他们现在培训，我再说一次，他们是很挑的，他们也很明白，因为他们很多他们都听过了，这些的网络他们都知道了，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为这些的城市，为这些来祷告吧。我把这些来跟你们来分享，我把这些跟你们来分享。最后的一天，我要离开温州了，回去上海。就我很感动的就是，他所有的五十多位的传道人从不同的系统，然后他就说，我们唱一首的诗歌来这个献上感恩。他唱那首的诗歌很受感动，可能我没有告诉你们唱，你们都知道的，宣教在中，宣教的中国，宣教的中国。我牵着他们的手，跟他们一同的来唱的时候，我看到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传道人，倘若上一代与下一代的衔接，就好像这些的传道人，他们就这样的拼，他们就这样的打拼，宣教的中国，宣教的中国，求神来复兴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培灵，他们需要他们的灵性复兴，正如我们需要灵性复兴。我觉得你们很幸福，你们有这么大的这么好的礼拜堂，唱诗来赞美神，那我们就一直唱诗，我们一直的爱主。你们可以做什么？有一天你们回去中国，有一天你们回去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你把你们的生命的见证，你怎么在这个的美国来生活的，金钱的冲击，物质的引诱，但是你们都胜过了。你们每一天都 每一个的主日都抽时间来了，来这个敬拜，你们也侍奉了，等等等等，透过你们的生命，透过你们怎么去胜过这些的美国人的梦，你们把你们的 生命跟他们来分享的时候，会成为他们很大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因为现在他们在后面慢慢慢慢的跟着走了，我们在前面。很多的物质的试探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都尝过了，但是他们刚刚现在是开始。你们的榜样，你们的经历会成为他们很好的见证，这是他们可以做的。所以我在这边来看，看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是他们所需要所看到的那一个的榜样。求主复兴我们华人，求主复兴我们中国。